六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叫中外资本双向收缩啊，中国正在重构对外经济关系啊。第二个是美国伊朗谈判有看头了啊。第三个是网信办瞄上了网盘里的视频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6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啊。今天的头条是法新社报道，前新疆警察张亚波4月16号公开作证，他说中国在新疆的镇压正在加剧啊。那么这份证词刊登在德国的《明镜周刊》和英国的《旁观者》杂志上。张亚波说，他在2025年的8月随团去德国，期间脱离团队，地点是巴伐利亚的新天鹅堡，随后去慕尼黑的维吾尔组织寻求帮助啊。那么并申请庇护。张亚波在2024年到2023年先后在新疆的监狱担任看守，之后就转入警察系统。他说当地存在系统性的暴力行为，被拘押的人员一旦反抗就会遭受酷刑。他亲眼目睹一名男子因为反复被击打睾丸最终死亡。对华政策国际议会联盟表示，张亚波的证词已经得到了核实，他的内容和中国官方所谓的新疆迫害已经结束的说法明显的矛盾。那么新对华政策国际议会联盟由30多个国家70多名议员组成，那么多个人权组织指出，中国政府从2017年以来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实施系统性的镇压，包括强迫劳动、强制绝育，并且将超过100万人关押在教育营。张亚波的最新证词显示，这个体系并没有停止，中国政府仍然在新疆地区持续实施大规模的监控、任意拘押以及系统性的强迫劳动。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联合早报报道，在大规模清理翻墙 VPN、加强跨境网络封锁之后，中国的网信办开始把整治重点转向了网盘的内容，目标指向网上存量的境外内容。报道指出，中国网盘行业4月10号启动了大规模的叫清查摸底海外视频资源。那么网上网传的通知截图显示，网信办要求各大网盘平台开展自查，集中删除违规的境外影视文件以及相关分享链接。那么就是影视文件就是视频内容。那么百度网盘、阿里云盘、中国移动的云盘、夸克网盘等等，这都主流的网盘平台同步行动，清查范围覆盖美剧、韩剧、日剧、泰剧。那么大量公开分享链接在短时间之内就集中失效。那么同一天，这个天府泰剧、盟主推剧等网这个账号发文提醒用户尽快把网盘里的内容处理掉，否则就会被系统清理。截止4月16号，网盘禁止传播海外影视视频的相关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有博主说，这一轮的清查已经全面展开，不仅要求停止网盘分享，还要求清理历史存量的资源。目前已经有多个字幕组和压制组的账号被封。长期以来，网盘一直是海外影视资源的重要中转渠道，大量的用户通过网盘获取和传播这个外国的电影、电视，尤其是在中国没办法正常上线的作品。去年5月，中国官方启动了一个叫建网2025的专项行动，把网络存储和传播列为重点的整治对象，同时要求加强对浏览器、搜索引擎 和网盘的协同监管。那么这一次的行动就是从传播环节延伸到了储存环节，就是不让你们看外国的影视片，只能看中共审批过的电影电视剧。看见没有，越来越朝鲜化了。与此同时，4月1号开始，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更严格的网络封锁措施，重点是清理 VPN 代理服务器以及境内机房中转链路，目标就是很简单，切断这个跨境链接。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网盘清理不只是内容治理，而是对信息存储空间进行收紧。从机制上看，前端是切断翻墙通道，后端是清理存量的内容，两端同时收紧，意味着中国要让大家全部接触不到非中共允许的内容，这就是朝鲜化了。朝鲜会枪毙那些看韩剧的朝鲜人，那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是有关联的。这是第二、第三。新华社报道，中央统战部长李干杰出席4月15号到16号在北京举办的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学习活动，并做动员讲话。这个活动的主题是学习贯彻十五规划纲要和全国两会精神。那么李干杰这次公开露面，打破了关于他落马的传闻。之前推特持续的有传闻说李干杰被中纪委带走调查，传闻的理据是李干杰有十多天没有公开露面。去年四月，当时的中组部长李干杰和当时的统战部长李世泰峰职务对调，这个非常罕见啊，这个中共党史上我是没看见过啊，这职务对调。那李干杰调到统战部之后，就没有按照惯例补选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么这次这种异常的安排被解读为李干杰被削权降职的信号啊。那么今年的4月3号，政局委员马兴瑞官宣落马，加剧了外界对李干杰近况的猜测。这是第三、第四。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和阿塞拜疆两国外交部4月15号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俄罗斯军队去年2024年12月25号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阿塞拜疆航空公司 J2-8243 航班，导致航班上67人当中有38人死亡。那么这起事件拖延了一年多，俄罗斯才承认他的责任。那么这架航班就是阿塞拜疆航空 J2-8243 航班，当时是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飞往俄罗斯的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啊。那么直飞的机型是巴西制造的 E190 客机，航班在飞机途中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套附近坠毁，所以当时是有38人死亡，有29人生还。事发当时阿塞拜疆方面很快就做出判断，那么航班是被俄罗斯地对空导弹击中，但是俄方立刻否认，并且提出航班可能是遭遇鸟击等技术原因。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事发四天后公开说，这个航班是在俄罗斯境内遭到地面误击，并且指责俄方有人试图掩盖真相。一年之后，俄罗斯才正式承认责任。那么在声明当中，俄罗斯把事故定性为防空系统非故意行为，强调属于误操作，同时说同意进行赔偿，但是没有公布细节。从表述看，责任被承认，性质被弱化，这不是个孤立，俄罗斯天天干这样的事情，不是干了一起，干了好多起。1983年俄罗斯的战斗机发射导弹 击落了大韩航空007号航班，航班上面269人全部遇难。这是1983年。2014年俄罗斯使用这个也是防空导弹击落了马来西亚航空的 HMH17 航班，飞机上的298人全部遇难。这就是这一次阿塞拜疆，时间跨度40年，模式一模一样啊。这个俄罗斯的军队把民航客机作为目标，先否认，然后逐步承认，最后以技术性的失误收场啊。俄罗斯竟干这种事情啊，不可原谅，不可原谅。第五，《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莱昂4月16号裁定，川普总统推动的白宫新宴会厅项目地面建筑继续停工，在国会批准之前不得恢复，地下工程可以继续进行。那么这项裁决延续了法院此前的限制，也就是对项目范围做出了区分处理。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对白宫大拆大建啊，去年七月川普提出要在白宫的南草坪新建宴会厅，到了去年的十月又调整方案，改为拆掉白宫的东翼，原址建宴会厅。白宫东翼属于历史建筑，按照规定涉及历史建筑的工程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12月12号对川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总统越权，要求法院叫停工程。3月31号莱昂法官下令暂停宴会厅的地面建设，川普政府随后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紧急上诉，申请暂缓执行禁令。那么白宫方面提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家安全啊，川普就是国家安全，所有的理由都是国家安全啊。那么白宫这个川普政府说，这个项目不仅仅是宴会厅，还包括地下掩体啊、医疗设施，还有安全系统升级啊。如果停工会影响总统和白宫人员的安全，也就是说川普政府又把这个项目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准备绕开司法限制。4月11号巡回上诉法院要求莱昂法官补充评估国家安全的理由。莱昂法官在4月16号的最新裁决中明确否定国家安全这个主张。莱昂法官说，国家安全不是空白支票啊，想怎么填就填多，想填多少填多少。常规安保的措施，比如增加防弹设施，并不能够让整个的宴会厅项目获得豁免。那么这个裁决的实质就是对行政权力边界的再次确认啊，你要国会授权，在国会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你涉及历史建筑改造工程就要停下来啊，你所谓的安全设施也不能够以这个理由作为推进的理由。这是第五、第六，美联社报道，教皇利奥4月16号访问喀麦隆。教皇利奥发表演讲，他说少数暴君以战争和剥削蹂躏世界，他呼吁停止冲突，停止剥削人民。教皇利奥指出，战争带来的毁灭只在一瞬间，重建却要穷极一生都不够啊！几千亿美元用于杀戮和毁灭，而用于疗愈、用于教育和重建的资源却难以寻觅。那么同一天，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见记者，记者就问他，你为什么跟利奥教皇利奥发生争执啊？川普回答说，他对利奥没有敌意，他说他自己必须做正确的事情。川普又说利奥认为伊朗可以拥有核武器啊，川普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啊。现场记者就说，教皇利奥从来没有说过这个立场，相反， 教皇利奥多次谴责核武器，并且明确呼吁各国放弃核武器。川普就回应说，我有权不同意利奥的观点。那么今天川普的态度和之前的言论相比明显没那么强硬。那当然川普碰上了硬茬不敢硬来。什么叫欺软怕硬啊，这就欺软怕硬啊。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出入境在留管理厅一名支援部长在参议院答这个回答质询时表示，经营管理签证申请量在新规定实施后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数据显示，去年5月1号到今年的10月15号平均每月申请大概是1700件。一个月有1700件。在2025年10月16号到2026年的3月31号每月平均申请量下降到了70件，从1700件降到了70件，降幅达到 96%， 就断崖式的下降。那经营管理签证主要是面向在日本设立公司并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人，过去几年这类签证申请量持续的上升，一些申请人通过设立空壳公司获得在留资格，逐步形成了中介代理代办的链条。去年10月16号日本正式收紧经营管理签证的审批标准，第一，注册资金从500万日元提高到3000万日元，并且要求提供资金来源的合法证明；第二，必须雇用至少一名全职职员，那么这名职员需要是日本公民、永久居民或者是具有稳定在留资格的人员；第三，申请人需要具备3年以上经营或者管理经验，或者拥有经营商业相关领域的硕士或者硕士以上的学位。那么同时日语能力和办公场所等方面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么这一轮调整就改变了签证筛选的逻辑，那么审查重点从形式门槛转向实质经营。那新政策实施之后，中介渠道明显就收缩，申请成本上升，那一部分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在留，就是在留申请就提前就被筛除，同时审查标准也开始严格，通过率就下降，通过率下降，申请的数量也随之快速的回落，就是不被滥用啊。第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蒙特利尔学校服务中心通报，截止4月16号服务中心已经解雇了150名雇职员，原因是这些职员拒绝在工作期间摘下头巾，这是国家世俗化法的规定。魁北克省是在2019年6月通过了一个叫国家世俗化法，这项法律规定公职人员在履职期间不得佩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包括头巾、十字架、犹太小帽啊。那适用范围不仅包括教师，还包括所在学校环境中和学生接触的职员。蒙特利尔学校服务中心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学校管理机构啊，它的职能有点像美国的学区，它负责学校的运营、人员雇用、薪酬发放和日常管理。那么这次被解雇的150人主要是包括课后托管服务的职员、午餐监管员、教育技术员，还有就是残障学生护理员。那么这个决定进一步的加剧了当地的这个学校服务中心的人手紧张的问题，因为蒙特利尔学校服务中心有146个职位空缺，你再炒掉150人啊，这不就300人。那国家世俗化法通过之后也引起了持续的争议啊，有多个人权组织、教育机构以及部分家长和律师和教师对魁北克省政府提起诉讼，认为这个法律违反宗教自由， 表达自由和平等权。目前案件已经进入加拿大最高法院审理阶段。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指出，这项法律实质上限制了个人宗教表达，对少数族裔，特别是穆斯林女性产生明显的影响，使得相关群体在信仰和就业之间要被迫做出选择。这是第八、第九。美联社报道，国际能源署长比罗尔4月1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欧洲航空燃油库存只剩下了6个星期，整个欧洲啊，那只有6个星期。如果伊朗战争持续啊，干扰这个石油供应，那欧洲大量的航班会面临被迫取消的风险。欧洲大概 75% 的航空燃油依赖中东进口，那么这个结构使得欧洲对中东局势高度敏感。事实上，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已经开始传导到航空公司，那么一些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削减航班，因为燃油价格这么高，很多航线是不赚钱甚至亏损啊，所以很多航空公司开始调整航线，甚至直接取消一部分航班，应对这成本的上升。比罗尔说，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冲击会呈现不均衡啊。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贫困国家。比罗尔同时表示，即便未来实现停火或者达成和平协议，海湾地区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也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恢复，所以能源供应紧张的局面也不会迅速的缓解。这是第九、第十。韩联社报道，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4月16号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韩国的外国游客达到476万人次啊，同比增长 23%， 创历史新高。一个季度476万啊，不算多了啊。从客源结构来看，中国游客145万，哎，这个占到三分之一了啊。同比增长 29% 啊，排第一。日本游客94万，同比增长 20% 啊。台湾游客54万，同比增长 37%， 增幅最大这个。那么外国游客在韩国的刷卡消费金额达到 2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 所以你比较来看，日本的这个吸引外国游客的规模真的非常大。日本上来就一季度上来就1068万，同比增长 1.4%、啊、同样也是创历史新高、啊、因为它的连续、啊、那么这是第十、第十一。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4月16号发表声明，美国和菲律宾两国政府在4月16号达成共识，那么会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建设一个4000英亩的制造业园区，目标是强化供应链体系，重点覆盖关键矿产、电子和先进制造业啊。那么菲律宾有镍有钴啊，这些原材料对电池芯片和军工制造业有关键的作用啊。华尔街日报说，川普政府推动在菲律宾建设制造业的园区，目的是削弱这个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影响力啊，使得美国企业能够绕开中国的体系，直接获取关键原材料和制造能力。美国副国务卿赫尔伯格表示，美国政府将会邀请企业提交项目方案，并且优先支持有助于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投资方向。赫尔伯格说，项目资金来自私营企业，不是政府啊。第十一、十二，南华早报报道，日本联合参谋部4月16号宣布，日本自卫队会派出1400人参加菲律宾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同时会出动14号直升机驱逐舰、雷号驱逐舰、夏北号运输舰、C-130 运输机以及88式反舰导弹系统，啊，规模很大啊。那么肩并肩是菲律宾和美国每年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那么今年演习是从4月20号持续到5月8号，参加演习的总人数超过了17000人，那这规模非常大。除了菲律宾和美国，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新西兰。从参演的结构来看，日本的角色明显提升。2012年日本是派观察员参加，2025年是日本派了150人参与，那么今年就直接就增加到1700人。那么而且日本是第一次派一个成建制的作战力量，它成为第三大参演方。那么根据安排，日本自卫队将会参与海上打击行动、反登陆实弹演习以及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的科目。那么分析认为，这些能力都直接应对台海冲突的场景。在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背景下，日本的核心目标就是强化威慑，牵制中国的军事行动啊。十三，法广报道，美国国会跨党派参议员4月16号致函台湾立法院，呼吁台湾尽快通过特别军购案啊，加速采购美国军备啊。信件是由参议员沙欣领衔，共和党、民主党，这个有多名议员联署。那收信人包括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臣以及多名朝野立委。信中表示，美国国会支持向台湾快速交付关键防卫能力，并且预期相关对台军售会在几个星期内公布。那么美方规划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反无人机系统、指挥系统以及可强化防空能力的中程弹药。参议院指出，在中国持续对台施压之际，台湾应该尽快的加快国防支出的进度，强化整体威慑能力。民进党政府去年提出了420亿美元的特别军购案，被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党质疑啊，所以军购案在立法院的审议过程进度受阻。那么美国国会这次的信函时机非常敏感，美国总统川普计划5月访华啊，他会和习近平讨论很多问题。那么外界担心川普政府在贸易谈判的时候会调整对台军事支持的力度，所以国会这个时候赶紧写信给台湾立法院，也就是说希望台湾尽快的搞定，别等那边出变数。13、14，美联储4月15号发表了褐皮书。那么褐皮书指出，伊朗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并会推高这个能源成本，美国经济活动已经恶化，企业已经采取观望的模式。美联储把美国分成12个联邦储备区，那么在12个联邦储备区当中，有8个区整体经济活动略有增长，2个区没有变化，另外2个区略有下降。那么物价整体而言是温和上涨，但12个联邦储备区的能源和燃料价格都大幅上涨，价格压力逐渐扩散到能源以外的领域。美国消费者支出仍然充满了韧性，但是这种韧性已经开始减弱，很多地区消费者财务承压的迹象日益增加，价格敏感度上升，食物银行以及其他福利机构的需求在持续上升。 BMO 资本市场的公司表示，褐皮书报告散发出一个停滞性通胀的气息。那么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是在4月28号到29号，那基本上维持利率不变，这是共识啊。另外，美国劳工部4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4月11号的这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20万7千，环比减少了1万1。截止4月4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1万。那么环比增加了 3.1 万啊，也就是说美国劳动力市场维持不变，依然是企业裁员不多，招聘也不多 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观察啊，王健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我们今天的两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美国伊朗谈判有些看头了啊。财新网报道，围绕伊朗战争的外交斡旋和军事对峙同步在升级啊，但是局势出现了一个阶段性松动的迹象啊。巴基斯坦外交官4月16号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4月1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下一轮的谈判时间还没有确定啊，双方仍然在就可接受的时间进行磋商。安德拉比强调，巴基斯坦正在维持美国伊朗的沟通渠道啊，推动谈判继续进行。那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说，伊斯兰堡是当前唯一双方都能接受的谈判地点啊。那么巴基斯坦是4月15号啊，兵分两路啊，分线斡旋。总理是去沙特、卡塔尔跟土耳其，陆军参谋长是去伊朗啊，和伊朗直接沟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机场迎接代表团啊，很隆重啊。那么八方核心的任务就传递信息，为下一轮这个美国伊朗谈判做准备啊。与此同时，区域的协调机制开始形成。过去24小时，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这四个国家在伊斯兰堡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啊。安德拉比表示，黎巴嫩局势稳定对美伊谈判至关重要啊。那么在外交谈判的同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第一次释放出缓和的信号。杜特社4月1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的消息人士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如果双方达成避免冲突升级的协议，伊朗可以考虑允许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水域一侧的航道自由通行，不会对这些船只发动攻击，那等于就是放行了啊。那么这个提议是几个星期以来伊朗强硬立场的第一次明显回撤啊。伊朗之前提出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并且主张对霍尔木兹水道实施主权控制啊。那现在呢，已经转向恢复部分通航啊，恢复部分通航，说明伊朗的谈判立场开始从强硬转向更具有弹性啊。不过方案细节还不清楚，外界也不清楚伊朗是不是会清除霍尔木兹海峡里面的水雷。之前他说他们已经不记得了啊，也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船只都能通行，尤其是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啊。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 20% 的石油天然气运输量啊，如果一旦恢复部分通航，将会缓解全球能源的压力，能源供应的压力。和伊朗释放这个弹性信号的对照是美国强化封锁。白宫4月15号表示，美国已经全面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啊，那么覆盖范围包括波斯湾跟阿曼湾所有的伊朗港口啊，而且没有设定结束时间啊。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封锁实施48小时之内，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军的防线，那么只有10艘船只折返啊。美军同时扩大封锁的范围，把原油、成品油、钢铁、铝都纳入限制清单啊。那么伊朗方面回应也很强硬，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封锁伊朗航运，那么伊朗将不会允许波斯湾、阿曼湾以及红海进行任何进出口活动啊。那么伊朗的最高军事领袖啊，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叫雷扎伊啊，雷扎伊说，伊朗已经做好了长期战争准备，不会在封锁压力下让步。 那么伊朗这次会吸取以前的教训啊，必须更加谨慎的起草协议，重点关注经济问题。雷扎伊说，美国总统川普企图冲到霍姆兹海峡的警察，抱歉，那么在伊朗自身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放弃霍姆兹海峡。在军事层面，美国继续加码。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军在未来几天会向中东增派10,000军力，其中包括布什号航母打击群和全狮号两栖作战群。部署完毕之后，抱歉，美军在中东地区有3艘，中东地区维持3艘航母的规模，总兵力超过了50,000。与此同时，伊朗开始调整内部运作。伊朗教育部4月16号宣布，全国的学校，所有的学校4月21号开始统一转为线上教学。伊朗政府启动分散在各地的自由贸易区作为港口替代，绕开海上封锁，维持伊朗内部和伊朗对外的基本贸易。那伊朗方这个除了美国跟伊朗之外，欧洲方面开始尝试建立独立的机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法国、英国正在推动组建一个不包括美国、伊朗和以色列在内的霍姆兹通航联盟，计划在冲突结束之后通过扫雷和护航恢复航运。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项计划属于国际防御任务，不应该由冲突方来主导。但是欧洲内部也有分歧，法国是希望通过排除美国来降低伊朗的抵触，但是英国又担心会触怒川普，那么影响执行的空间等等。反正法国内部还是有点分歧，还是没办法那么快达成一致。整体来看，目前的局势呈现双轨运行的特征。一方面，巴基斯坦主导的外交斡旋正在推动谈判的恢复，那么伊朗在霍姆兹海峡的问题上出现了松动，立场的松动。另外一方面，美国加强封锁，征兵中东，那么伊朗又准备持久战，那地区军事对峙仍然在升级。那么纽约时报报道说，伊朗战争出现阶段性的变化，那么以色列同意在黎巴嫩停火10天。美国总统川普4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会从美东时间下午五点，当天下午五点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川普说，将会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叫奥恩去白宫会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暂停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但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目前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黎巴嫩总理这个萨拉姆说，黎巴嫩方面欢迎停火安排。那么这项停火协议旨在暂停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美国国务院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希望在停火的基础上直接谈判，讨论边界划定和长期安全安排。白宫披露，川普多次和内塔尼亚胡通话，并且和黎巴嫩总统奥恩沟通，国务卿卢比奥也参与了协调，最终达成了停火安排。美国国务院同时参与制定停火谅解备忘录，自己表扬自己，川普政府喜欢天天搞这种鬼事，就像幼儿园一样。那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是两个星期，下个星期就要到期了，川普说，如果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会考虑延长停火期限，并且说下一轮美国和伊朗面对面的谈判可能会在这个周末举行，地点仍然是伊斯坦堡。那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国防部长海克塞斯说，如果伊朗不同意达成协议，美国会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能源设施。 川普也说伊朗同意归还核尘埃，不知道核尘，大家不知道核尘埃是什么鬼，然后大家就在猜可能是伊朗大概44公斤的高浓缩铀的库存啊，估计是这个啊。那川普关于这些问题他都是乱讲啊。从当前的进展来看，黎巴嫩停火为美伊谈判提供了时间窗口啊，但是以色列不撤军啊，真主党的态度也不明朗，所以呢这件事情有变数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的，还是成立的。那整体来看，这个局势正在向局部降温、整体对抗的方向发展。那么谈判的窗口呢已经出现，但是决定走势的关键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啊。那么核问题其实是美国为了交差，川普政府为了交差要的东西，就是这两个东西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讲讲中国中外资本双向收缩，中国正在重构对外经济关系。彭博社报道，贝莱德旗下有一个亚洲私募信贷基金出现了第一例债务违约，违约方是中国冷链服务商，叫美库控股，美丽的美，库是库房的库，美库控股公司。美库是4月1号没有偿还2750万美元贷款以及1200万美元的利息，构成实质违约。那么这笔融资来自这个贝莱德实物资产团队。2021年4月贝莱德通过亚太私募信贷基金这个二期啊，向美库机会基金一期和二期提供总计5250万美元的贷款。到了2024年美库偿还了其中2500万美元的贷款，那么所以其余部分现在今年就违约。从公司背景来看，美库并不是普通企业，它的总部在香港，业务核心在上海，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CEO 叫夏川，是德银出身啊，他德银出身，后来进入了这个中投公司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啊，之后又担任了中金是建行和摩根斯坦利几个投行合资的投资公司，叫中金公司。中金公司是中外合资唯一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行，叫中金公司。他担任中金公司私募基金管理部的副总裁。他是非常典型的金融精英。那么美库早期的投资方麦格里BGO Strategy, 还有就是贝莱德啊，他累计融资规模达到60亿，很厉害的啊，这很有钱啊。美库的商业模式基本上是类房地产类的啊，类房地产的逻辑。那冷链基础设施前期投资很大，它的资产形态类似不动产，主要的收入来自租金运营服务费，还有就是资产增值。那么这个模式是建立一个前提是什么？消费升级，消费持续升级，电商稳定增长，那就它就会带动什么冷链的需求持续上升啊。那么但是这个前提正在发生变化，为什么？中国经济下行，电商基本上是在停滞啊。阿里巴巴，举例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去年四季度它的中国市场的电商业务收入1315亿，增长 1%， 所以呢需求端就放缓，那么直接就压缩冷链仓储的利用率和租金水平。那随着消费降级，冷库的租金运营服务费明显的下滑，那么与此同时外资持续的撤离中国市场， 融资环境收紧，资金成本上升，那么依赖外部融资滚动扩张的模式就难以为继，那一旦现金流承压就迅速的变成流动性危机，最终导致违约。也就是说，这不是美库一家企业的问题，而是非常典型的结构性破裂。那么戴蒙摩根大通的 CEO 戴蒙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他说当你看到一个蟑螂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垫子底下有很多啊。这个说法放到更大的资金结构来看也是一样的，过去几年全球有几万亿美元资金涌入了私募信贷市场，私贷信募市场有很多钱，几万亿美金。那这些资金呢，通常是追求稳定的收益啊，所以这些钱大量的涌向了这个没办法从传统银行获得融资的中型企业，就是我向银行贷款贷不到的，这些钱就往这些公司跑，包括科技公司，包括软件公司，包括依赖高增长项目的资产公司、资产项目。但是这些融资往往不是建立在稳定现金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未来增长的假设上。那结果是利率一上升，融资环境一收紧，这些企业就开始面临盈利这个现金流不足的问题。那么和公开市场不一样，这些这个信贷基金啊，私募信贷基金，它不透明，它跟公开市场不一样，它不用向外面交代，所以这些风险是隐藏在这个贷款当中，因为贷款是没有流动性的，而且它的资产估值不透明，所以它没有价格发现的能力，所以一旦违约就有传染性。为什么有传染性？他一违约，你比如说冷链啊，美库一违约，其他冷链项目就开始追他还钱，他就会有传染性啊。其实就是他业态类似的业态就会追他们还钱，那可能他恰好就手上没钱，你不就违约了吗？啊，那金融时报的另外一组数据从退出端也印证了这个问题。那由于中国经济持续放缓，西方的风险投资基金基本上就在中国市场绝迹。全球前十大私募股权机构连续两年没办法退出中国的项目，连续两年一个项目都退出不了。也就是这些私募基金被闷死在中国项目里面出不来。那么根据 PitchBook 跟这个 Dialogic 的数据， PitchBook 更权威一点，去年在中国有布局的十大国际私募机构没有一家在中国的项目退出了，包括谁呢？包括黑石啦、 KKR 啦、 CVC 啦、TPG 啦、华平啦、凯雷啦、贝恩啦、英拓啦、安宏啊、阿波罗啦啊。那退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退不出来的原因是没有人进入，没有人接盘，不愿意接盘，就基本上风险资金已经不去中国市场，已经至少疫情之后就没有了。疫情之前基本上已经是寒冬，疫情之后基本上绝迹。那也就是说，你价格高也好，价格低也好，根本就没有流动性，项目没有流动性，那你资金就锁在项目当中，没办法回流。那么为了怎么办呢？那私募机构开始采取自我交易的方式，把这个项目卖给自己旗下的其他的基金，或者在二级市场折价出售， 那亚洲私募二级市场的机构叫 TR Capital 的负责人 Paul Robin， 他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严重的缺乏流动性，就是没人去嘛。过去两年中国私募资产在二级市场的折扣达到多少？ 40% 到 50%。 啥意思？腰斩。我投了100个亿做的一个项目，现在怎么办？现在我卖给你50亿就行了。欧洲市场多少？折扣率 14%。 美洲市场折扣率 12%。 就我不想干了，我退出。美洲平均差不多 12%， 88折给你。欧洲是86折给你，中国是半折，这一半给你。所以呢，中国的资产，中国项目的资产不仅退不出来，而且如果在二级市场要打就对折，打对折。那私募股权的基本运作逻辑就是3到5年通过出售股权或者推动上市来回流资金。你现在退出机制失效，资金就被锁死，那回报就不确定。回报不确定，其实没什么不确定，就是没有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前端融资不行啊，前端融资预期不行，后端退出关闭，中间现金流恶化啊。前端融资因为没有新的资金进入，因为一些西方的风险资本已经退出中国市场，所以结果就是五月开始。那当然它不是个案啊，项目退不出，那边债务违约，中间现金流恶化，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风险市场未来10年不会有西方投行重返，也就是说未来10年西方投行不会重返中国的风险市场，这个非常基本上哀鸿遍野这个行业。那么日经今天刊登了一篇分析文章，题目是北京正在释放清晰的信号，对外学习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文章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4月16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如期举行。那么发展高层论坛是前总理朱镕基2000年设立，当时他是总理啊，当时也是中国刚刚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啊。那这个论坛过去20年一直是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窗口，它见证并推动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最终成为全球制造业出口中心的一个过程。每年春天论坛举行，规格规模都很高啊。那么今年嘉宾有700人，人数创新高。但是这次值得注意的不是出席人数，而是讨论的内容。文章说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议题是地缘政治冲突、伊朗战争，由此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啊，这是当今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这些焦点议题在发展论坛上几乎没有触及，这是一种刻意的回避，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在官方叙事之外，资本市场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读。市场的判断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可能性正在下降，中国监管收紧仍然是优先方向，就是中国正在收紧监管，对外开放在下降啊。那么短期政策可能会趋松，但不是放松啊。所以这个判断对和当前的宏观经济条件成反差，因为当前不存在迫切性的收紧资本的必要性啊。而且在论坛期间 一些私下交流，一些私下交流的一个关键词反复出现，叫什么？红筹改革。红筹改革这个说法，就是说的是啥呢？说的是中国证监会正在收紧中国企业赴海外融资的通道，甚至包括香港市场。另外一个就是 VIE 结构，就是海外融资 VIE 结构的担忧也明显上升，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拒绝 VIE 结构的海外融资的申报。文章说阿里巴巴仍然在推动蚂蚁集团上市，但是距离上次的叫停5年过去了。那么与此同时，反腐败的因素也开始影响资本市场。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叫周亮，3月24号落马，他是王岐山的秘书。王岐山长期在金融体系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反腐体系的关键人物。他说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使得市场对中国政策的稳定性会更加谨慎。更重要的是，这次论坛基本上没有涉及中国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关系，而且今年的论坛很多标志性的人物都没来，比如说黑石集团的创始人苏世民就没来，那跟中国关系很好。那么另外一方面，中投，我们刚才讲中投股权基金，什么股权基金，中国的这个主权基金，主权投资基金，中投减少了对美国私募市场的配置，就是中国减少了对美国私募市场的投资。那么这个转变会直接影响西方资本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动力。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面对中国的资本流动开始出现了双向收缩。什么叫双向收缩？就是中国对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在收缩，中投，讲的中投，而且包括美债，中国不断的卖掉美债啊，中国在收缩对西方的投资，那西方也开始收缩对中国的投资，比如说风险市场基本上没有新投资。所以资本流动开始，就是围绕着中国资本流动开始双向收缩。过去20年，中国通过学习引进吸收这个全球的经验完成了高速增长。到了现在，中共正在形成新的判断，中共认为外部尤其是美国的经验已经不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那么这个判断开始转化为政策方向。那么中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在放缓资本流动，特别是中国的资本往外流动受到更大的约束，制度调整更加转向为什么？转向为内部就是发展内部内循环。所以短期看，这你可以把它看成这种防御性的选择，但是长期来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个结构性的变化，简单的说，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闭关锁国这件事情不是空穴来风。你在资本这个层面看的是比较清楚的。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九哇九九，谢谢，谢谢你的高见，谢谢谢谢Iowa 九九谢谢情况，中国四月不仅仅清理 VPN， 同时开始全面清理所有 SDWAN 的 IP 白名单， 所有 SDWAN 提供商不得提供翻墙互联网服务啊。就基本上断网，我就讲的就是断网，封网啊，不叫断网，是封网，就是四月份开始封网啊。那然后就最近几天不断的有五毛跑来讲啊，我怎么可以过来呀？你看看，你说封网没的事，估计就是封网这件事情产生的政治影响很大，所以跑来不认账啊。情况，中国铁路的货运量实际上没有增长，有没有增长不知道，但是往东亚的铁路运费跟去年同期比涨价了差不多一倍，也有可能是运力减少造成的涨价，但从运费来看是涨的。像东亚运费，东亚运费，东亚是什么鬼？东亚就是朝鲜呗啊，还有啥？中国往东亚有铁路，也就是去朝鲜，还有哪地方？你说的是东亚是哪些县？说来给我们听听好不好？中国往东亚，我东亚去不了啊，全是只能是海运啊，不可能是铁路啊。中国五大上市国有发电集团一季度公布营收大跌，包括售电和电价，这和工业用电和出口大幅增加背离。 OK， 提问，最近翻墙严格，言论管控严格，资金管控也变得严格，影音资料管理也变得严格，中共做这些对自己的政权稳固有帮助吗？你看他在内缩，中共在内缩，这就是一种内缩的行为，内缩到极致就是朝鲜呀，就是你要是看朝鲜，是你要是看韩国的电视剧韩剧会被枪毙的，这就是内缩啊。观点，中共可以把一个国家治理成方方面面都恶性循环的状态，也是前无古人，可以载入史册。是的。情况，王老师，我的朋友22年去的日本，他现在也是这种感觉，除了政策紧缩之外，比如啥什么感觉，以前招中国人的现在都不招了，只招日本人啊。 OK， 就是排外是吗？哦 OK， 但是我网友也很多留言也说没有排外，日本人不排外啊，有几个网友留言说不排外。我觉得跟个人体验还是有些关系吧，但是毫无疑问，日本在收缩移民政策，在收缩啊，就原来宽松，现在没那么宽松了。为啥？因为中间有很多很多滥用这种宽松政策，所以有意见，所以就收缩啊，这个可以理解啊。朋友在日本开餐厅，从大陆办了两名厨师来日本，去年11月提交签证申请，到目前为止只批了一名，另外一名何时批准还是未知。另外有位东京的区议员说，今年1月以后提交的所有赴日签证基本上没有被审批，会被拖到什么时候还未知。 OK， 情况说一下，上一期有网友说流行开香港账户的情况，开香港账户确实很容易，但是要把国内的钱转到香港审查很严格。 OK， 坐标加拿大，今天提了一大包衣服去庇护所捐尿，路上遇到我的邻居一个东北大爷，他知道我要捐衣服，对我破口大骂，他说加拿大经济停滞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烂好人，东西都免费，谁还去买去消费。我有点委屈，但又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回家想了想，庇护所领东西的人不领东西，他们又不会去商场消费，说我没有做错。这个大爷也是支持加拿大遣返移民，他说他儿子当年多么难才留下来，后面又做了很多的财产证明才担保过来，现在这些难民拿着福利身份就有了。我觉得他太自私了，他不是自私，他就是心眼坏，没有别的，就简单来说就是坏心眼儿。 心地不好啊，自私心眼不一定坏啊，自私不一定心眼坏，但是坏心眼儿，坏心眼儿一定会是自私的啊，自私人都会自私呀，我保全我的利益嘛，对不对？但是你坏心眼儿是另外一回事啊。昨天收到北京东城区税务局2017年的欠税信息，这是对个人的，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很郁闷。 OK， 观点，日本其实不排外，很多中国人在日本搞非法活动导致的社会反感而已，这事实去问一下福建人就知道，看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中国人在国外干了些什么事情，你看我们的节目就知道啊。就很多中国人只说别人对我做了什么，他不说他对别人做了什么啊，理解吗啊？观点中，日本排外了。我2019年刚来日本的时候，一说留学生，日本都会变得更加温柔的跟我说话。现在知道我是外国人，就有点冷漠。OK， 这就排外了啊？那你不知道什么叫排外，你对排外完全没概念。那你完全没概念啊！情绪从以前的极品小粉红，听不得一点中国不好，直到听王先生开始，逐渐认识到中国和世界的真相。感谢王老师，感谢你的启蒙，是你的客观报道和深刻评论，让我的世界变大了啊！不敢当啊，不敢当，这是我的职责啊。情绪，王老师你好。从疫情开始一直关注你的节目，也避开了很多坑，现在对国内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安，想把国内的积蓄换成美元或者港元存到香港的账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折腾，想听听老师的意见。我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所以很难，你只是担心嘛，对吧？你核心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资金规模有多大啊？我如果二三十万那就算了啊，如果资金量大那你要考虑一下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是不是跟外界有频繁的往来啊？你跟外部有频繁的往来，那外汇对你有意义。如果你八竿子打不着，10年8年不出国一次的人，你换外汇，你要知道外汇换外汇换出去要有成本，换回来又要成本，所以呢交易成本可能得占到10%以上，也就是说你要赚你要首先你要获利10%以上才有意义啊，所以你就衡量一下，你衡量一下啊，好不好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